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张平康，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两个小时的粤语广播节目。现时是11月30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70千赫40米，10点至11点的频率是7365千赫41米。也是新闻提要。香港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特首林郑月娥民望持续低迷，因为右眼中枪的女记者出院之后，指警方拖延告知涉事警员的身份。中国以干预香港事务为理由逮捕了两名外籍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北约峰会上面谈到中国的威胁。今晚的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以及是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先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1月29日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民望为19.7分，同上个星期的19.5分是差不多，支持率一样是只是有11%，持续低迷，对她的反对率则是高达82%，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程度同上个星期一样为23%，不信任程度是68%。而民意调查亦都显示，当在街上遇到警民冲突的时候，有近60%的香港市民表示害怕警察，不怕的人是37%，而只是有2-3%的人表示害怕示威者，64%的人就是表示不会怕示威者。而另外在星期日，香港有连串的集会游行活动，香港自治行动发起12月1日星期日中午12:30在中环遮打花园举办感谢美国保护香港大游行，对美国国会两院迅速通过，以及是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是保护香港法案。而另外在同一日的下午3点到9点，另外有一场叫无忘初心尖沙咀大游行，将会从尖沙咀中楼游行到是红磡体育馆。而星期日的上午10点亦都有社工团体发起的孩子不要催泪弹的集会游行，所有的集会活动都是获得不反对通知书。今年9月在香港地铁湾仔站附近报道反送中示威活动的时候，被怀疑是警察防暴弹击中的右眼致失明的印度尼西亚女记者日前已经出院，她在感谢各界关怀的同时表示仍然是未知涉案警察的身份，令到投诉索取赔偿进展缓慢，警方则是否认有意拖延。印尼女记者英达是香港印尼杂志的副主编。9月19日，她在湾仔一座行人天桥上念书直播反送中大游行的时候，怀疑被防暴警察系发射的防暴弹打中了右眼，当场倒地不起。经过送院医治，医生诊断英达的瞳孔因为撞击破裂，右眼永久性失明。英达表示，他的代理律师已经向时任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以及是开枪的警员提起司法诉讼。香港警方发言人之一的高级警司江永祥则是否认警方有拖延以及包庇的情况，他说警方相关部门和投诉人的律师有密切的接触。广东省官方报纸星期六援引地方当局讲话，中国已经逮捕了一名巴厘之公民，称他是涉嫌同美国人勾结以干预香港事务。南方日报报道话，居住在中国的巴厘之商人李亨利为向美国的敌对势力的主要成员提供资金，破坏中国的国家安全，并且支持导致香港混乱的活动。报告说李亨利是在11月26日在广州被广州国家安全局逮捕，不过西方媒体无法立即联系到广州当局发表评论。而另外该报亦都证实台湾男子李孟居在10月31日在深圳市亦都被警方逮捕，原因是据说他在8月前往香港之后为外国势力窃取国家机密以支持反中国活动。感恩节过后没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星期将会前往英国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为期3日的北约峰会。白宫高级官员星期五对新闻界发表讲话，介绍特朗普北约之行可能涉及的议题，其中谈到了特朗普总统在北约峰会上可能涉及的有关中国威胁的磋商要点。 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已经承诺将会使到北约更加强大，以应对今日的威胁以及明日的挑战。为此，特朗普十分之强调所有盟国要信守承诺，增加防务开支。特朗普上任之后大力推动同北约的关系，鼓励盟国增加防务开支，希望达到防务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 而且效果是显著。不过白宫官员在电话会议上面就表示，北约需要是面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挑战，中国正在积极寻求向全球扩大布局，增加影响力，当中包括在北约的责任区里面。特朗普并且敦促北约有关的国家增加防务开支，拒绝中国的廉价资金。星期五是美国最大的购物日之一的黑色星期五，虽然感恩节购物旺季业绩不俗，但是中国威胁报复特朗普总统签署支持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引发了投资人的担忧。在星期五美国股市收市的时候，截至美东时间下午一点，道琼斯指数是下跌了113点，跌幅是 0.4%， 标普500指数是跌13点，跌幅是达 0.4%，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跌40点，跌幅是 0.5%。 根据数据的显示，消费者在黑色星期五总共将会花费75亿美元，而在下个星期一的号称是网络星期一将会花费94亿美元。该公司仲指出，今年的感恩节购物季可能会创下纪录，截至美东时间星期五的下午五点，销售额已经是超过21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了 20%，而在线销售额有望是超过40亿美元，而通过智能手机完成在线订单的是占 46.4%， 高于去年的 33.5%。 路透社报道说，星期五英国伦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当中，刺死两人的男性嫌疑人是28岁的乌斯曼可汗，他曾经因为恐怖主义袭击而被定罪，并且在去年获得释放。英国反恐警官巴苏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嫌疑人在2012年因为犯有恐怖主义罪而被当局定罪，他是在2016年12月获得许可释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这一节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会看看北约领导人高峰会议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在纽约举行为期两日的会议。不过我们首先看看中国和俄罗斯以及是伊朗进行三国的联合军演。伊朗宣布很快地将会同中国以及是俄罗斯举行首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这个的举动被解读为是三国联合向西方，特别是美国展示团结力量，受肌肉。但是有分析认为，伊朗牌并不是好打，中国和俄罗斯以及是伊朗过于走近，甚至是可能是引火示范。中国和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对联合军演的反应都非常低调，也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伊朗海军司令坎扎迪11月27日在伊朗海军节活动期间表示，伊朗计划与中国和俄罗斯12月在印度洋北部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他说，演习计划和方案上个月已经制定好，三国海军正在为此准备，作为首次三国联合海上演习，这个向世界发出三国团结的信号。伊朗与美国、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以及波斯湾地区的局势目前仍然紧张，伊朗在严厉制裁之下，国内经济恶化，民众不满。而俄罗斯与美国关系仍然处于低谷，美中贸易战没有结束迹象，美中其他摩擦亦正在升级。因此这次三国联合军演不单止被解读为向美国展示力量，更被看成是伊朗成功拉中俄入队，显示陷于孤立的伊朗开始获得中俄两股重要力量的支持。俄罗斯媒体报道，来自俄罗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的一艘护卫舰和两艘补给支援舰刚刚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这一支小舰队计划停靠印度，估计可能参加伊朗所讲的三国联合军演。但是有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警告说，由美国核动力航母林肯号所率领的战斗打击群目前在三国海军联合演习地点附近活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俄罗斯和中国还有伊朗如果想挑战美国海军，这个绝对不是好主意。目前还未清楚中国参加这一次与伊朗和俄罗斯联合军演的海军力量，但是中国和俄罗斯与南非三国海军已经开始在大西洋与印度洋汇合的南非好望角海域举行联合军演。 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不断加强，无疑会引起印度的更多关注。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地理上与伊朗邻近，两国关系复杂，历史上有交手冲突亦有合作。二战期间，伊朗曾经是盟国向苏联提供援助物资的重要通道。二战结束后，当时的伊朗政府将境内的苏共支持的共产党力量几乎赶尽杀绝。伊斯兰革命后的一段时间，伊朗将苏联和美国一样称为魔鬼撒旦。俄罗斯与伊朗目前在叙利亚密切合作，两国都是什叶派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者和盟友。正是来自伊朗和俄罗斯的支持，阿萨德政权没有垮台，反而坚持到今日。但是俄罗斯的很多中东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目前将伊朗仅仅视为权宜性合作伙伴，而非战略伙伴。中国和俄罗斯打伊朗牌并不容易，伊朗是国际，尤其在中东地区树敌众多，伊朗还支持被西方列入恐怖主义名单的真主党等组织。中俄与伊朗过于走近，势必为两国带来更多负资产。伊朗的两个主要对手是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以及与以色列保持良好关系，对中国和俄罗斯都非常重要。中东问题分析人士马尔克特金说，与伊朗过于密切必定引起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不满和反对。他认为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事务之后，能够成功在当地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和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以及以色列等力量之间周旋平衡，与伊朗过于走近所冒的风险是俄罗斯作为平衡力量这个重要资产会丧失。马尔克特金说，
и в этом ключе любой полноценный альянс с Ираном ил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такое。
马尔克特金说，按照这种思维，如果与伊朗结盟或者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目前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就会寿终正寝。正是由于俄罗斯的平衡策略，俄罗斯才会在中东地区目前大有斩获。马尔克特金说，俄罗斯的人口构成中 20% 都是逊尼派穆斯林，沙特和其他海湾逊尼派国家会通过各种管道对这些穆斯林施加影响，这个是俄罗斯在发展与伊朗关系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学者认为，考虑到伊朗对阿富汗拥有影响，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方机制或者能够在阿富汗事务或者是中亚地区派上用场。但是有分析认为，伊朗一直寻求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最近几年不断遭到塔吉克斯坦的封杀，使伊朗的努力无成功。此外，很多中亚国家很重视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他们都不希望因为伊朗而被绑上反美战车。伊朗很多官员和军方将领今年以来不断提起联合军演议题，首先是与俄罗斯海上联合军演，稍后又将中国加入，但是至今为止，这些联合军演都未登场，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应更加非常低调。针对伊朗海军司令坎扎迪宣布三国海军十二月份军演，中国和俄罗斯官方目前都保持沉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月份曾经表示，三国联合军演目的是为了反恐和打击海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九月份仅仅是冷淡表示，中国军队和其他国家军队都保持着正常的交流与合作。但是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各种互动，尤其是军事和军事技术交流不断增多。伊朗外长在八月和九月份分别访问了北京和莫斯科，伊朗军队总参谋长九月亦访问中国。俄罗斯正在考虑可能向伊朗出售先进的 S-400 防空导弹，伊朗同样积极参加俄罗斯主办的各种武器展览，更加不放弃每一届莫斯科国际航展。伊朗军队最近几年亦越来越多的参加俄罗斯组织的军事比赛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北约领导人准备在下个星期二在伦敦举行为期两日的会议，纪念北约成立70周年。这次的峰会召开的背景将会是叙利亚战争以及是来自俄罗斯的持续威胁，北约各国的成员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可能会给予了这个周年庆典蒙上阴影。也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发来的报道。
在十月，北约成员国美国以及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几乎发生对抗，致使北约内部出现分歧。皇家联勤研究所的乔纳森·爱牙尔说，
The position of Turkey in the North Atlantic Alliance is a very difficult one. Turkey's decision.
安瓦尔话，土耳其喺北约中嘅立场系个棘手问题。土耳其违背美国等大多数盟国嘅意愿，参与中东嘅军事行动。再就系土耳其决定购买俄罗斯嘅军事装备。北约成员国话要土耳其留喺北约，比将佢排斥在外要好。敘利亞北部曾經是美國軍隊負責維持和平的地方，現在則是俄羅斯軍隊在那裡巡邏。美國的撤軍加劇了人對美國對北約承諾的擔憂。法國總統馬克龍最近說，北約已經是腦壞死，並敦促歐洲建立自己的安全架構。這些評論受到尖鋭的駁斥。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說，
European unity cannot replace transatlantic unity.We need both, and we have to also.
斯托尔滕贝格话：欧洲统一唔能够取代跨太平洋联盟，我哋两者都需要。我哋仲必须明白，尤其喺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已经无法保卫欧洲。欧洲仍然将俄罗斯视做最大嘅威胁。皇家联勤研究所嘅乔纳森爱牙尔认为，对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嘅担忧，并未得到当地事实嘅实证。佢话。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Pentagon spending in Europe is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U.S.
埃亚尔话：事实系五角大楼喺欧洲嘅开支正在增加，而美国军队嘅数量亦正在增加。但系喺莫斯科，人对美国喺欧洲部署军队有唔同嘅睇法。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洛夫话：即使条约第五条应该涵盖佢哋嘅安全，一啲东欧国家仍然试图使美国军队部署喺嗰度。呢个表明佢哋对美国嘅信任大于对北约嘅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分担负担，德国承诺将兑现北约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但是只是讲到2030时代。安瓦尔说，特朗普总统应该受到称赞，由于他的大声疾呼，其他国家才注意到美国的要求。伦敦峰会预计将进行更坦率的讨论。北约内部的紧张局势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埃亚尔说，有必要重复这个陈词滥调，北约仍然是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北约亦希望这个正是70周年时值得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庆祝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法利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跟着我们看看弹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程序。特朗普正在面临着一个可能最终导致解除他总统职务的程序。美国众议院正在举行的弹劾听证是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也是美国国会记者雷迪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任何弹劾程序的最初步骤都是要从国会众议院开始。众议院是下院，但是在国会两院中规模较大，国会两院负责通过法律监督政府的运作。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为众议院拥有弹劾的权力，这个宪法对如何进行弹劾的全部指导没有具体规定，亦没有任何其他参数。布鲁金斯学会的伊莱恩·卡马克说，
The impeachment process at this point in time is like a grand jury process.
卡马克说，此刻的弹劾过程就好像大陪审团程序，他们现在所做的只是收集证据，然后会提出指控。由于重罪与轻罪的模糊标准，弹劾只是一个政治程序，而不是刑事程序。范德比尔特大学托马斯·斯瓦茨说，
Impeachment is an inherently political process. They're not, the actual
施亚慈话：弹劾从实质上嚟讲系一个政治进程，并冇具体嘅犯罪事实，要由国会嚟定夺。1868年，众议院只系用咗3日时间就完成咗从委员会起草决议，到对安德鲁·约翰逊总统进行弹劾嘅过程。当约翰逊以解雇战争部长嚟挑战国会时，众议院以压多胜多数投票赞成弹劾。对闯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事件的调查，最终导致对共和党籍总统李克松的弹劾调查。面对妨碍司法、滥用权力和藐视国会的指控，李克松被迫在众议院就弹劾条款进行表决之前，于1974年8月辞职。1998年，民主党籍总统克林顿因对与白宫实习生发生性关系的调查讲大话而被弹劾，但是他没有被免职，因为他在参议院被判无罪。当时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通过了指控克林顿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的弹劾决议，投票大都以党派划线。目前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针对特朗普的弹劾听证集中在他的外交政策上，既将美国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与乌克兰总统公开宣布对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和他儿子的调查联系起来。如果众议院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此案将提交参议院进行审判，有罪判决将意味着罢免特朗普。与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不同，特朗普的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多数席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雷迪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针对特朗普总统弹劾调查的焦点是白宫是否推迟美国保证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领导人同意为特朗普总统提供政治好处为止。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调查总统在他当中是扮演的角色，这项的军事援助为什么是会引起争议呢？为什么会对乌克兰如此重要呢？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蔡莱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4年，俄罗斯入侵东乌克兰，非法割据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从嗰阵时以嚟，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咗16亿美元嘅安全援助，使乌克兰保卫自己免受强大邻国俄罗斯嘅侵犯。而同时喺东乌克兰顿巴斯地区，乌克兰政府军同俄罗斯支持下嘅分裂主义者武装冲突不断。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马克西马科夫斯基话
：So since that time, both the Obama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have provided Ukraine.
西马科夫斯基话：从嗰阵时起，奥巴马同特朗普政府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嘅军事装备，比如反炮兵雷达、夜视镜、悍马同头盔等。特朗普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嘅致命武器，呢啲系奥巴马政府唔愿意提供，比如反坦克导弹，并且增加培训，帮助乌克兰喺东部同俄罗斯分裂主义分子作战。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的威尔帕莫兰兹话：前总统奥巴马好谨慎，唔愿意使美国太深入嘅卷入冲突。佢话
：Obama at the start of the crisis was always looking for what he described as an off ramp of trying to somehow。
帕莫兰兹话：奥巴马在危机开始时，总是寻找他所讲的台阶下，试图淡化危机，结束持续中的乌克兰战争。他担心如果美国增加援助，俄罗斯亦会增加援助，会导致更大的冲突。特朗普政府批准提供致命武器，包括反坦克导弹。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话：特朗普总统本身并不支持乌克兰。他说
I think that ultimately in his gut, President Trump has not really wanted to help Ukraine.
奥汉隆话：佢谂本质上，特朗普总统内心并唔想帮助乌克兰，但系最终佢嘅理智同佢嘅顾问话俾佢知，一定要咁样做。今年二月，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总计3亿9100万美元嘅年度安全援助，其中包括专家认为嘅急需嘅军事培训。帕莫兰兹话：喺战争初期，乌克兰嘅军队同全国一样，陷入唔同程度嘅腐败，甚至不堪一击。奥汉隆话：同美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相比，对乌克兰的援助数量较小。即使如此，援助是极大的提高乌克兰的战斗力和士气。奥汉隆话：我哋为阿富汗提供的援助要多得多，我谂每年几十亿美元。我谂而家美国向伊拉克提供的援助亦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国务院职业官员在最近的弹劾听证上作证说，美国的援助亦是向俄罗斯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即是美国将乌克兰看作是亲密盟友，给予支持。国防部分管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卢拉库克说，我们还提供安全援助，使乌克兰可以从一个有利地位和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这一场持续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自从2014年俄罗斯入侵以来，已经有14000名乌克兰人死亡。12月初，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代表将在巴黎举行和平谈判，力争结束战争，美国不打算出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华盛顿报道。
在科技时代，走路并不是意味着会减慢你的速度。作为消费者，大家是有很多的选择，比如是可以叫类似出租车的优步，或者是 Lyft， 亦都可以用手机租自行车。但是一种最新的交通方式正在席卷全球各地的城市，也是美国之音记者兰贾在华盛顿报道。
电池供电的电动滑板车在华盛顿特区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对于来到首都华盛顿旅游的游客来讲，这些五颜六色的滑板车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亮点。
Yeah, it's super fun.
Because they're great fun. Because it's really fun and it's a lot quicker than walking.
有人说它很有趣，有人说它太有意思，亦有人话唔单止有趣，亦行得好快。好快嘅，对于嗰啲行程唔远、唔想坐出租车，但系又唔想等公共汽车或者步行嘅人嚟讲，共享滑板车成为咗一种选择。华盛顿特区交通部副部长埃弗雷特洛特话
：，We're just really trying to provide options to the district residents, to our visitors, low-cost options。
洛特话：，佢哋只系尽可能为本地居民同外来游客提供选择，实惠嘅选择。呢个似乎系一条既经济又环保嘅路线。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赞成这样做，行人道上越来越多的电动滑板车令到很多人感到困扰。华盛顿特区议员玛丽谢安提出了一项法案，呼吁晚上十点到第二天的凌晨四点禁止电动滑板车，以减少在黑暗中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不过一家滑板车公司的负责人反对深夜禁令，并坚持认为如果乘客遵守规定，这些滑板车是完全安全的。Lime 电动车公司政府关系总监罗伯特·加特纳话
：，In our app, when you open up our app, it says very simply, not to ride on the sidewalk, ride in a bike lane。
加特纳话喺佢哋嘅应用程序中，当你打开佢哋嘅应用程序时，佢直接了当嘅提醒使用者唔可以喺行人道上踩呢啲车。当有单车的时候要在单车道上行驶，他们还提供了地理限制功能，里面的地图明确规定你可以去哪里，不可以去哪里。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电动车骑手都没有配置头盔，他们说问题不是没有人戴头盔，而是他的背囊装不下。目前在华盛顿特区共有八家公司提供共享滑板车服务，每日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便利。埃弗雷德洛特表示，这些滑板车不会造成安全风险。他说在大概八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们收到大约150宗事故报告，只有不够20%的事故发生在晚上。但就具体的受伤类型而言，他没有看到有数据反映这一点。有些电动滑板车公司为新手用户提供培训，但是同戴头盔的要求一样，冇几多人接受培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贾兰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想听过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评级机构穆迪表示，经济放缓将会令到中国债务违约数系上升。路透社报道话，美国或者系将会进一步限制华为的供应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弹劾新的进展，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即将举行。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星期五，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纳德勒询问特朗普总统，他是否需要派遣律师参加小组的弹劾听证。纳德勒亦都是在询问其他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将需要向哪些证人发传票。目前众议院弹劾特朗普总统的调查进入新的阶段，下个星期将会就他的做法是否构成弹劾行为进行听证会。情报委员会为期两个星期的听证会产生了很多的证词，但似乎都未有足以动摇国会的共和党众议员，他们都不支持弹劾的行动。纳德勒指示特朗普总统以及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少数派领袖共和党议员柯林斯在下个星期结束之前作出回应。司法委员会星期三曾经举行过一次的行政听证会，审查弹劾总统的宪法依据，并且可能在之后举行一些的听证，让证人就特朗普对乌克兰的做法作证。根据路透社在星期五的报道说，美国政府可能会阻止更多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产品向华为公司供货。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在今年五月将华为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禁止任何美国公司在未经政府许可的情况之下向华为供应设备。图以此来同时亦都限制了一些的外国制造的包含美国技术的商品向他们供货。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讲话，根据目前的规定，美国当局无法触及到关键的外国供应链，这个促使到特朗普政府的内部就可能修改两项关键规则展开讨论。这两项的规则可能会扩大美国阻止更多外国供应商向华为供货的权限。如果商务部修改意义当中的规定，它将会允许美国有关部门对出售给予华为的非敏感产品进行监管，比如是外国制造的使用美国技术或者是组件的标准手机芯片。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表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以及是政府试图减少对负债企业的支持，2020年中国债务违约的企业数量将会继续上升。根据彭博通讯社报道说，穆迪大中华区信贷研究与分析主管钟文权表示，预计2020年将会有40至50宗新的债务违约，高于今年的35宗。他还预计债务违约总额将会低于2000亿元，在中国债券市场的占比是不到1%。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快递寄售业务中心近日接获了6批达到5000多张的伪造身份证明文件。这些的假证件来自中国，将被寄往美国纽约、新泽西等地区。当局说，其中一名收件人是已经定罪的儿童性侵犯的犯人。在这些伪造的身份证件当中，大约2900张是已经做好的各个州的驾驶执照，还有3100多张为可以制作假证件的空白卡片。官员担心这些假证件被用于严重的不法活动，包括身份窃取、人口走私，以及恐怖分子利用假证件骗过安检等等。田纳西州孟菲斯的海关最近亦都是曾经接获527张伪造的驾驶执照。日经新闻社报道，由于全球需求的疲软以及中美贸易战削弱了日本脆弱的复苏，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制定一项920亿美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该报纸星期六表示，日本政府将增加债券的发行规模，以支持高达40000亿日元的公共工程的支出，并且弥补税收的不足。因为企业感到贸易紧张局势加剧，这个将会使到日本陷入困境的财政状况更加紧张。日经新闻社透露，安倍政府将会在与执政联盟协商之后，在下个星期初决定一篮子的计划。日本财务省官员未有立即置评。 2018年大闹英国保守党年会涉嫌普通袭击罪的中国央视驻英记者孔琳琳，星期五是被定罪并且被有条件释放。孔琳琳被判处有条件释放12个月，并且被责令支付受害人附加费等费用，以及是100英镑的赔偿金，总共是2115英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响石，我哋睇下有关香港嘅消息。响11月25日嘅香港区议会选举当中，民主派以压倒性嘅胜利系击败亲北京阵营，响全部452个议席当中攞落咗390个席位，相当于86%。分析人士话，面对咁样嘅结果，如果北京够理智嘅话，应该系调整目前嘅策略，尽快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解职，否则抗议活动仲会延长。以下系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这次区议会选举之中，全港410多万选民之中，大约有294万登记了选民投票。这次区选投票率大约是71.2%，创下历史纪录，大大超过上一次2015年举行的区选举的投票率，当年的投票率是47.01%。由于区议会是香港级别最低的民选政府机构之一，不具有立法资格，香港人传统上对区议会选举并不十分感兴趣，但在经历了连续几个月的政治动荡之后，这次选举具备了新的内涵，佢被视为香港民众对近6个月嘅亲民主抗议活动支持度嘅风向标。呢一次选举嘅另外一个令人瞩目嘅现象系反送中运动中活跃嘅民主派前学生领袖以及首次参选嘅民主派素人全部胜出，其中包括曾经被打伤嘅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奥辉，另外得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大力支持嘅林浩波亦胜出。黄之锋之前被当局取消参选资格。香港商人、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说，这样的结果说明几个含义。林梦红说，第一，这一次区议会选举结果表明香港同胞对北京1967年以来的治港了的错误港不，对一国一制的倾向港不，对林郑月娥政权的傲慢港不，亦是过去几个月警方滥用权力对青年学生以及示威者滥暴以及过度的武力港不。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选举结果对北京来说是出于意料，如果北京够理智的话，应该尽快将林郑解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告峰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因为区议会选举通常是北京觉得有把握的选举，他相信是北京的内部肯定会有要求改弦易辙的声音，他们的聪明做法就是将林郑月娥解职，重新找个人重新对话。他说，我一个对北京来说比较容易亦可以改变局势的选项是设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他认为北京有很大的可能寻求做出妥协。在以往的区议会选举中，亲北京的阵营一直拥有优势，上届区议会选举中，亲北京阵营占据431个席位中的327席，民主派只是拥有124个议席。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兼职教授、时政评论人林和立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说，这样的选举结果只能够导致一个可能，就是北京加速取代林郑的进程，因为他已经无可信道。林和立还说，这样的选举结果可能亦会鼓励抗议者要求他们的所有5项诉求得到满足。他说，反送中抗议者在8月份曾经提出5项诉求，第一，彻底撤回逃犯条例，第二，撤回612暴动定性，第三，必不追究反送中抗争者，第四，成立独立委员会彻查警方滥权滥暴以及元朗事件，第五，全面落实双真普选，目前只有第一项诉求得到满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告峰又说，鉴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行事风格，他或者不会这样做。 佢話：但係呢個好難講，習近平嘅風格係非常唔能夠接受唔同意見嘅，佢可能會繼續一意孤行，無視呢個選舉結果，繼續一意孤行。如果係咁樣嘅話，抗議仲會繼續延續甚至升級。熟悉香港事務嘅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曾瑞生星期一亦對彭博通訊社表示，佢覺得北京同香港嘅反應有可能係負面。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的强硬回应是其中一个迹象。赴日本访问的王毅就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回应的时候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搞乱香港或者破坏香港繁荣与稳定的图谋都是不会成功。香港建制派以及中国各主要官媒星期一亦将亲北京阵营的惨败归咎为外国势力的介入。林郑月娥星期一的回应是，特区政府尊重区议会选举结果。他说他留意到坊间有很多分析指出，选举结果是反映市民对社会现状与深层次的问题不满，特区政府一定会虚心聆听市民的意见并认真反思。由于香港区议会只是地区层面的基层机关，区议员负责处理社区层面事务，比如公共交通车路线、垃圾收集等。一些人认为区议会选举的影响力并不大，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告峰认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特首选举。他说，特首选举委员会的1200个委员中，有117个经由民选区议员互相选出而产生。这一次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中获得过半议席，他们对选举委员会的控制会增加，加上香港地方大佬亦在委员会中占有大量的议席，如果地方大佬和泛民组建联盟，北京可能会失去对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控制。北京现在要做的还需要修复与香港地方大佬的关系。根据基本法特首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办法，香港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负责选出，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组成，其中117人为港九、57人同新界60人的区议员由民选选出。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要提名某个人参选行政长官，这个人需要获得至少150名选举委员会的签名。如果亲民主派能够获得港九同新界117个席位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席位，这样他们很可能联合其他亲民主派的选举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人选。不过亦有人认为，即使亲民主派在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拿到117个席位，亦未够多数，北京仲系能够掌控多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喺华盛顿报道。
听完时事经纬环节之后，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945年4月12日下午，阴雨连绵，国会众议院结束一日嘅工作之后，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邀请一位朋友到他的办公室查罪。雷伯恩说，5点左右杜鲁门都来。哈里·杜鲁门当时还是美国副总统。罗伯特·多洛曼讲述杜鲁门总统生涯一书《冲突和危机》，里面记载了当时的情形。那阵时二战还未结束，4月12日下午，华盛顿显得十分平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从瓦尔塔同英国首相丘吉尔同埋苏联领导人斯泰林见面翻嚟，到南部嘅乔治亚州休息。第一夫人埃利诺罗斯福正在白宫准备一份支持成立联合国嘅发言稿。杜鲁门当时喺国会参议院，但系佢对正在进行嘅辩论唔感兴趣，埋头写信俾密苏里嘅家人。参议院辩论结束后，他起身前往议长雷伯恩的办公室，准备喝杯茶。这个下午令到杜鲁门终身难忘。杜鲁门到之前，雷伯恩和他的朋友在办公室聊天，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是白宫打来的，问副总统杜鲁门到了没。雷伯恩回答说，杜鲁门还没到。电话那边的人说，叫杜鲁门一到马上打电话给白宫。一分钟之后，杜鲁门走入嚟。他听到消息之后，马上打电话给白宫。讲话时，杜鲁门面色开始变得苍白，放低电话，二话不说就冲出门，上咗汽车。 门几分钟后到了白宫，埃利洛罗斯福等紧佢。埃利洛话：哈里，总统去世了。杜鲁门十分惊讶，问埃利洛：佢哋可以帮手做啲乜嘢？埃利洛反问：我哋能够帮你做啲乜嘢呢？而家有麻烦嘅系你。杜鲁门呢个时候先至意识到自己嘅身份发生咗变化，佢已经变成美国总统。短短几小时内，美国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因为脑溢血不幸去世的消息就传开了。美国人感到惊讶和恐慌，因为当时还是1945年4月，美国还在打仗。罗斯福从1933年年初开始担任美国总统，是很多美国人了解的唯一一位总统。如今他走了，谁来领导美国呢？大家的目光全部都投向哈里·杜鲁门。杜鲁门作为总统首次向国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我怀住极大的谦卑，呼吁所有美国人帮助我保持国家的团结一致，捍卫富兰克林罗斯福明确提出的理想。杜鲁门还说：我亦要向美国同胞和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和自由的人保证，我一定会全身心地去支持和捍卫这些理想。1944年民主党提名代表大会上，杜鲁门并不在最先考虑的副总统人选之中。当时副总统候选人是由与会代表而不是总统候选人自己选择。杜鲁门缺乏富兰克林罗斯福显赫的声名家世，亦不像罗斯福那么善于发表讲话。他这个人简单得多。杜鲁门在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长大，只是读到高中毕业，后来又在晚头的时间读一些法学院的课程。他做了很多年的小农场主和生意人，但是都不是太成功。杜鲁门一直对政治很感兴趣，将近40岁的时候才终于在家乡密苏里州担任过几个级别不高的职务。1934年，他已经变得小有名气，被密苏里推选担任联邦参议员，他6年后又当选连任。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杜鲁门在美国联邦参议院连任2届，但是杜鲁门担任总统前，大多数美国人对他并不是太了解。大家知道他和密苏里州的民主党政治板块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同时亦听说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大家清楚看到杜鲁门极力支持罗斯福新政，但是大家还不敢确定杜鲁门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总统。历史没给杜鲁门实习的时间，杜鲁门成为总统后掌握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原子弹。他继任总统后马上就要决定是否要动用原子弹这种新型武器。杜鲁门坚信动用原子弹是迫使日本投降的唯一途径。他1945年8月下令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杜鲁门说：
The world will note that the first atomic bomb was dropped on Hiroshima, a military base.
杜鲁门说：我们研制出原子弹，而且已经开始使用，我们会一直用下去，直到彻底摧毁日本的战斗能力为止。只有日本投降，我们才会停下来。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可怕的责任。我们感谢上帝，给这个责任由我们来承担，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亦祈求上帝指引我们，依照他的方式，为了他的目的去履行这个义务。就在几日前，杜鲁门在德国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会见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共同设计和平。当时欧洲的战事已经结束了几个月， 杜魯門向全國發表講話的時候這樣說：各位同胞，我剛剛從柏林回來，德國本來想在柏林統治世界，但是如今那裡成為了一座鬼城，城裏面建築倒塌，經濟崩潰，居民老倒，我們還參觀了法蘭克福和達姆斯塔特，從卡塞爾、馬格德堡等被摧毀的城市上空飛過。德國的婦女、兒童和老人沿著高速公路遊蕩，如果不是返回被炸平的家，就是為了離開被炸平的城鎮，外出尋找食物和住所。德國領導人發動的這一場可怕戰爭，最終亦使德國和德國人民深受傷害。杜魯門、丘吉爾和斯大林這三位領導人一致同意，美國、英國和蘇聯要與法國一起共同佔領德國，解散德國納粹政黨，要納粹戰犯接受審判，並解散一些德國公司。幾個盟國的外長後來和德國、意大利、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等國家談判，簽署了和平協定，東歐國家同意保護本國公民的政治和經濟自由。但是西方政治專家越來越擔心蘇聯會從中作梗，令民主無法在東歐生根發芽。杜魯門根本不信任蘇聯，他在策劃亞洲未來的時候暗下決心，不能夠被莫斯科插手對日本的控制。美國在日本駐軍的總指揮官是麥克阿瑟，麥克阿瑟將軍迅速採取行動，審判日本戰犯，並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幫助日本向西方民主體制過渡。在日本，女性享有投票權，土地分給農民，取消國教，重建教育系統，日本經濟開始復甦，逐漸成為比二戰前更強大的經濟強國。杜魯門等領導人不單只要解決實現和平的問題，同時亦要建立一個新的系統，保證和平的持久。美國、蘇聯、英國等盟國在戰爭期間就建立了聯合國，杜魯門就任之後，他們又在美國的舊金山開會，討論如何使聯合國成為一個保持世界和平的永久性機構。1944年7月，世界上很多最優秀的經濟學家開會，討論為世界經濟建立一個新的體系。他們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的一個旅館開會，在那裡建立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幫助各國重建經濟。所有這些行動的中心都是美國總統杜魯門，他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向美國和世界人民證明他有能力成為一位偉大的總統。他為人誠實、意志堅定、做事果斷。杜魯門很多年之後回憶地說：我頭一個晚上宣誓就職，第二天早上就要開始處理事務，我心裏面其實很害怕，但是我又不能夠讓其他人知道，而且我亦知道其他人不會要求我去做我做不到的事，這個是我讀歷史學到的。杜魯門還提到以前的人曾經遇到過比他更大的困難，但是最優秀的領袖總是能夠完成必須完成的事，而且結果都不錯。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是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流行美语的时间又到了，你们大概都会想，今天 Michael 和李华又要去哪里玩呢？他们一阵会去纽约的中央公园看人家溜冰。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英语的常用语，他们分别就是 pick out 和 big mouth。
Michael, 感恩节你过得好不好啊？
It was good to be with my family, but I was disappointed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我知同家人喺埋一齐总系好开心嘅，多谢你请我，但系我早就答应咗另外一个朋友，所以冇办法去你屋企。明年我一定会去嘅。
Okay, well, it was a great meal. We all pigged out.
吓，你哋感恩节食猪肉啊？我以为感恩节都系食火鸡噶。
Yeah, most people do have turkey. Pig out means to eat a large amount of food, not that we actually ate pig.
Oh, pig out 就是吃很多东西，不是只是吃猪肉。
Yes, pigs eat a lot, and that's where the expression pig out comes from. I did eat like a pig on Thanksgiving.
我估都是了， pig out 肯定是因为猪吃很多东西而形成的常用语。Michael， 我睇你啊，唔单止系感恩节啊，你平时就食好多嘢嘅。上个星期你每晚都食得好似猪一样啊。
I certainly did.
Pig out 呢个讲法净系指食嘢啊，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噶
？No, not really. But don't forget that when you use it in the past tense, pig out should be pigged out. That is P-I-G-G-E-D.
哦，那个是过去式，如果说你到了圣诞节假日又要大饮大食，那应该怎么说啊？
You will pig out dur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s.
哎，我在这里说你，我才不会吃那么多东西。Michael， 是不是每年都有那么多人来到中央公园溜冰的？
Yes, it's free. My friend Josh said he would be coming to ice skate.With his girlfriend, Emily, today. Oh, by the way, Li Hua, did you tell Simon that Josh and Emily are getting married soon?
是啊，那天我不小心告诉 Simon， 我知道 Josh 和 Emily 现在都不想公开他们准备结婚的，不过我不是特意
的。Oh, jeez, Li Hua, you have such a big mouth.
你生气啊？肯定骂我了，说我是 big mouth, 大嘴巴。你说我吃很多东西啊？
No, I'm saying you talk a lot about other people's business.
Oh, 你唔系话我个嘴大，而系话我多嘴，中意讲人哋。
That makes you a big mouth.
诶，我哋女仔都系中意咁讲噶啦。不过 Michael， 我从来冇喺书上面睇到呢个词，系咪一般喺口语里边先至用噶
？Yes, it is usually used in informal speech. Big mouth, B-I-G-M-O-U.T-H.
Michael， 我真系唔应该咁多嘴，将 Josh 同 Emily 准备结婚嘅计划话俾人听。
Well, don't worry about it. I tend to pig out, and you're a big mouth. Everyone has their faults.
系你真系睇得开啦，人人都有缺点嘅。你中意食嘢食到好似猪一样，我就中意讲人哋，咁样就好似咩事都冇啦。
Just don't be a person who eats like a pig and also is a big mouth.
是啊，这两个缺点都有齐，那就弊了。哎，行啦，现在是时候上堂。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和李华在纽约中央公园一面看人滑冰，一面在聊天。李华从 Michael 那里学到的两个常用语，一个就是 pick out， 就是说吃了很多东西的意思。而另一个呢就是 big mouth， 就是说多嘴的人。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www.mobi 噶。
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响呢一度，不过我哋会马上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